近日，中国媒体刊登了一则山西男子用漫画描绘被刑讯经过的新闻，还附上了有关漫画的图片，引起了各界对中国警察使用酷刑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消息，下面我们就立刻透过连线，请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陈女士，请陈女士来为我们谈谈有关的情况。陈女士，你好。
您好。
是的，我们现在在新闻中看到提到了，在澎湃新闻社呢，过去这个周末他刊登了有关这个山西男子刘仁旺遭到警察这个刑讯的这个新闻。中国警察在刑讯的时候使用的酷刑的情况到底有多严重？还有警察通常会采取什么样的手段来这个严刑逼供？
这个呢，其实很具体的数字是没有的，因为你知道，在国内很多都是不太透明的一些办案过程，然后有这样的遭遇的人能够申诉的也其实不多。那我们只能够参考到最近我们在六月份，国际支持那个酷刑受害人的国际日里头，那我们那个机构呢做了一个报告。那我们看过过去有十年左右的一些个案呢，有几十个个案。那我们当时单纯讲律师哈，维权律师这一块，过去都已经有几十个案。那在我们网站上都可以看得到，这样里头包括一些严重的，会至于有电击，就是电棒来打，然后性侵犯，还有就是殴打，那个就很严重的殴打那一种。那另外一些呢，可能就是，当然也在国际公约里头，它会包括在那个酷刑的那个范畴里头，但是性质有一点不一样的，就可能是一些比如长期的那个讯问，长期不让睡觉，然后甚至于把人放在一些很窄很窄的很小的地方，让他坐不起来或者站不起来那种，
是
长期要某一个定某一个位置，
是
这种。对，
是的。那么中国当局其实曾经分别在2009年还有2012年呢实施这些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要求这个讯问的过程要有视频的记录，还有这个刑讯的逼供呢取证呢是无效等等。那么这些措施实行之后，有没有改善这个警察酷刑问讯的情况？
在一般的案件里头，我们都有听说是可能会有所改善的，但是问题是用来对待一些他针对一些打压的对象的话，这个可能就没什么效果了。那因为如果你去看法律，就是那个刑事诉讼法里头那个所谓录像的那个规定啊，它是在121条里头呢，它的讲法是可以录影。那那个可以就没有，就存在着一定的任意性在里头。
是。
那这是一种。另外呢，你到法庭里头能不能够一定就拿来做证据？就是说那个影片会不会拿出来当证据啊之类呢？那个就刚才我说呢，那种任意性就存在了。另外就是现在其实如果大家有跟进那个司法公正问题的话，在法庭里头一个正当的司法程序，其实很多时候在这些所谓敏感案里头的情况下都没有得到一个保护的，这种程序没有得到尊重跟执行的。那所以你讲说这个录影或是刚才讲的那些改善措施，是不是一个可以处理这些问题呢？我就觉得不一定，可能在一般的案里头有可能会好一点点。
是的。
但这是一个。另外一些问题呢，就是目前在那个刑事诉讼法里头还有一些问题的，比如说那个审前的那种拘留可以达到15个月。
是。
那个情况呢就让那个被告人或是谁嫌疑人在警察手里头的那个时间很长。那虽然中国里头是有那个保释的那个制度，但是一般没用到。那这就是他其中一个问题。另外就是所谓的一些监视居住的那种安排，那没有通知家人，就是监视居住是一种指定监视居住，其实这目前呢很常是被滥用。那这种滥用呢，就是把人放到一个由警察指定的地方，这个警察指定的地方可能是很偏远的一个什么小酒店、小房间，什么地方都可以。 变成在这种情况下是完全不受监管的。
是，
那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里头说也规定他需要通知家人，也能够会见律师，但是在事实上是没有的。
实际上，
我们拿最近的，
嗯哼，
对，最近的这个案子，那个抓捕的这个情况来看，我们目前还有5个律师或是律所的人员还在监视居住的情况下，
是，
但是呢，这批人完全没有见到律师，这是违法的，也没有得到家人的通知。
是，
那所以这种酷刑的情况，就是整个环境是允许了这种酷刑的出现。然后呢，刚才法律里头我们说他的写的很模糊的这些地方呢，也让到这种酷刑出现，或是警察那个权利可以有任意性在里头。
是的，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言人陈女士接受美国之音 BOA 卫视的连线访问。